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乌克兰独立日之际，泽连斯基誓言将收复克里米亚。
支持共军的7个中国实体被美国列入出口黑名单。
德州大旱，干涸的河床露出1.13亿年前的恐龙足迹。
纽约初选，民主党两虎相争，纳德勒赢得第12选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美国外交部门周二警告，俄罗斯未来几天正加快步伐，袭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关。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持续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尽快离开乌克兰。周三是乌克兰摆脱苏联统治并获得独立31周年的日子，同时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6个月的时候。在频频的警告声中，基辅也取消了庆祝独立日的公开庆祝活动。而据一名匿名的官员周二说，美国最快24号当天就会宣布对乌克兰的新安全援助方案，总额在30亿美元左右。这将是俄罗斯6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最大单笔军援。新军援是使用国会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所拨的款项，让拜登政府能向军火合约商购买武器，而不是从美国库存直接提供。美国匿名官员说，新军援似乎不包括之前未曾提供的项目。另外，由于军火合约商还需要经过采购，新武器可能要几个月后才会运到欧洲。
俄罗斯南部临近乌克兰边界处的一座弹药库23号发生起火燃烧事件，这已经是一周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对此，地方官员说，高温是这起弹药库燃烧的罪魁祸首。俄罗斯贝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说，弹药库开始起火燃烧后，提摩诺夫附近的民众随即撤离，并没有人受伤。提摩诺夫以及距离乌克兰仅15公里的索洛提的居民上周也曾因为附近弹药库起火而撤离。格拉特卡夫并没有说明当天的火灾是发生在同一座弹药库，还是已被搬移的弹药起火燃烧。不过，他前几个月曾经怪罪乌军在贝尔格罗德州内和周边地区纵火。贝尔格罗德州距离莫斯科大约650公里。对于高温导致弹药库起火，乌克兰国防部昨天推文讽刺说，几个月后我们将查明俄罗斯弹药是否会因为寒冷而爆炸，因为俄罗斯突然发生爆炸的5大主因分别是冬天、春天、夏天、秋天以及抽烟所致。
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表示，几架俄罗斯军机周二进入韩国东部防空识别区，为了预防偶发状况，韩方已按一般战术惯例派出军机应对。美韩22号展开的联合军演目前仍在进行中。俄罗斯官媒塔斯社稍早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报道，两架轰炸机图95NS 已按照计划在日本海的公海上空完成飞行。在部分飞行区段中，韩国空军出动 F-16 战机作为回应。一般军机在进入它的防空识别区时会事先通报，但俄国这次并没有先知会韩方。韩俄之间目前也没有设置事前通报军机训练等的军事热线。报道指出，俄国军机每年大约会进入韩国东部防空识别区几十次。韩国军方通常不会公开相关状况，除非俄国军机深入到西部海域，或者中俄军机联合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外界推测，俄国军机这次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是针对目前美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周二在国务院会见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双方会谈达1小时40分钟。这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月初访台后，美中资深官员首次会晤。不过，相较于去年8月和今年3月跟希尔曼会谈后大方地接受媒体访问，秦刚当天走出国务院大楼时面色略显凝重，面对媒体采访也只是以谢谢大家做回应。被问到会面是否谈及台湾议题时， 秦刚避而不谈，迅速驱车离开。而在美国方面，截止到发稿为止，国务院也没有按照和他国代表使节会面的惯例，在事后发布会议摘要，或者说明双方会谈的重点，让外界感到颇为意外。国务院只是在稍早向美国之音简短透露，希尔曼周二和秦刚重点讨论台海议题，也触及美中使馆外交运作和 COVID-19 限制措施，对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等。本月稍早，美国曾经指责北京单方面制造危机和改变现状，试图建立台海的新常态，并批评中方的反应已经过度。
据德州一名地方官员周二说，由于德州干旱导致一条流经恐龙谷州立公园的河川干涸，暴露出大约 1.13 亿年前恐龙在当地留下的足迹。根据官方上传的照片显示，在这条两旁绿树成荫的干枯河床上，可以看到一串三指脚印往前延伸，并写着这是全世界最长的恐龙足迹路线之一。德州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厅官员加西亚说，干燥的天气让这些足迹暴露了出来。由于这个夏天过于干旱，河流在很多地方彻底干涸，使得公园里发现更多的恐龙足迹。加西亚说，在正常的河流状况下，这些较新的足迹都在水下，通常充满沉积物，不为人所见。据了解，最近发现的足迹多半属于高棘龙。这种恐龙成年体重可达近 6.35 公吨，高 4.5 米。另外，公园里还有波塞冬龙留下的足迹，这种恐龙可高达 18.3 米，约40公吨重。恐龙谷州立公园位于达拉斯市西南方。根据官方网站说明，这里曾是古海洋边缘地带，留下不少恐龙脚印。
据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西卡里周二说，他目前最大的担忧是美联储可能误判了物价压力的程度和持续性，需要采取更激进的升息措施来抑制通胀。路透社指出，卡西卡里是美联储19名决策者中最鹰派的一个。卡西卡里预计，美联储需要在明年年底之前再提高2个百分点，目前是 2.25% 到 2.5%。 卡西卡里说，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如果美联储错了，市场也错了，这种通胀比美联储或市场预期的水准要高得多，那么美联储将不得不比预期的更加积极，并持续更长时间，以使通胀回落。卡西卡里说，现在美联储需要收紧货币政策非常明确，如果通胀率为 4%， 美联储将有能力放慢升息的步伐，以确保不会过度升息，但现在通胀必定不是 4%。 在通胀如此高的情况下，卡西卡里认为，美联储需要确保在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通胀正在回落到 20% 才能放松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支持共军的7个中国实体被美国列入出口黑名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CNN 和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网络安全专家、今年1月离职的推特前资安主管扎特科，上个月向美国国会和联邦监管机关发送了超过200页的爆料，指出推特存在重大的安全漏洞，对用户的个人资料、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民主都造成不利影响。推特高管为了获利不惜屈服于中俄两国，也有部分推特员工为了个人利益收受中共的资金，以便获取用户的信息。推特内部一些高层一直试图在掩盖平台内部的严重漏洞，而且公司中有一名或多名现职员工可能正在为外国情报单位工作。 CNN 报道说，近年来美国决策者一直担心独裁政府会一从遭黑客入侵或者受摆布的企业中窃取美国公民的个人资料，二利用科技平台暗地里影响美国选民，或者在选民之间散布假消息，三或者是通过未经授权的渠道来搜集人权评论家或其他被非民主政权视为威胁人士的情报。据 CNN 报道， 推特被控的各项弱点恐怕对所有这三项都敞开了大门。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阿提米斯登月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中，8月29号左右将发射一架载有猎户座飞船的无人火箭，作为人类登月计划 2.0 的第一步。这项计划的目标是2025年让人类再次踏上月球的土地，并首次把女性和有色人种太空人送上月球。这将是 NASA 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朝月球发射火箭，也是人类重返月球的第一步。不仅如此， NASA 还希望能在月球建立基地，为探索火星和更遥远的外太空打造中继站。美国宇航局说，这次发射标志着猎户座飞船太空发射系统和地面系统的首次综合测试。
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以及相关媒体23号报道，一架太阳能无人机在飞行长达64天后坠毁，飞行时长创下无人机记录的新高，是先前记录的两倍以上。法新社报道，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由欧洲空中巴士公司制造的太阳能无人机 Zephyr 8 8月18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御马试验场的沙漠测试设施中遇到状况，以致意外终止飞行。负责监督无人机飞行的军方计划主任蒙特莱昂在声明中说，无人机意外终止飞行后，我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搜集和分析重要资料。以太阳能为动力的 Zephyr 翼展25米，重量只有75公斤，飞行时长是先前无人机记录的两倍以上。这次无人机飞行差点就打破所有螺旋桨飞机历来飞行的最久记录。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8月24号，随着乌克兰迎来第31周年独立纪念日，俄乌战争也已满六个月。目前俄军控制了乌克兰南部的大片地区，以及东部顿巴斯的大部分地区。据美国的情报显示，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俄罗斯可能会对首都基辅再次发动袭击。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二黎明时分，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位于东部的哈尔科夫发动了新一轮炮击。据区长奥莱·谢尼胡波夫说，一栋房子被击中，但没有人受伤。8月24号是乌克兰的第31周年独立纪念日，不过美国当局周二已敦促美国公民尽可能安全地离开乌克兰。周二当天，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加入了乌克兰发起的克里米亚平台，以声援乌克兰的行动。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视频参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开幕式上说，为了克服恐惧，我们有必要在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需要解放克里米亚，这将是世界法律和秩序的复苏。泽伦斯基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不会同意任何为安抚俄罗斯而停止当前前线行动的提议。莫斯科现在控制着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约 22% 的领土。其中，与会的意大利代理总理马里奥·德拉吉表达了对乌克兰的高度支持。德拉吉告诉峰会，罗马当局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以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保护乌克兰的民主和独立。另外，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也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周二，他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夕亲自来到基辅，与泽连斯基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包括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当天强调，乌克兰仍然需要西方支持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以帮助扭转对俄罗斯的局势。另据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德国计划在2023年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包括防空系统、火箭发射器和精确弹药，价值超过5亿欧元。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商务部周二在联合公报上发布通知说，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关切考量，把七个中国相关实体添加到出口管制黑名单中。这些公司主要跟航太领域有关，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大型国有实体。请听报道。
根据张贴在美国联邦公报的通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院、771研究所、772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2研究所、513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43研究所、58研究所以及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公司被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名单。对这些实体提供材料或服务的美国供应商，在任何产品出货前都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商务部说，这些实体的行为已被美国政府确定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之所以将他们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是因为这些实体获取和试图获取源自美国的产品，以支持中共的军事现代化行动。值得关注的是，上了黑名单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电科都是中共十大军工企业。中国电科主营业务主要分为军品和民品两大部分，是典型的军民融合集团企业。在中共军民融合政策下，中企从外国进口产品之后用于军事目的，已受到美国越来越密切的关注。2022年4月8号，美国商务部将七家超级计算机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华盛顿邮报当时报道说，新加入黑名单的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深圳市信维微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共军方有联系。天津飞腾生产的微处理器已被用于中国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的超级计算机上，该研究中心正在进行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研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务部高级官员当时对华邮说，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不让美国的东西帮助中共军事能力发展。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二，美国中期选举初选在佛州、纽约州等多个州举行，纽约州还同时举行两场众议员补选。而在纽约多场热闹的错位争夺中，现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击败同党的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席卡罗琳·马洛尼，拿下第二选区的竞选资格。请听报道。
周二，纽约州最受瞩目的初选莫过于民主党现任两位众议员的两虎相争，包括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和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卡罗琳·马洛尼，两人共同争夺第十二选区的竞选资格。而当晚是由纳德勒击败马洛尼赢得胜选。纳德勒在胜选感言中表示，纽约是我的家，伴随我成年以来的所有时光，然而这一选区不属于我一个人或是我的竞争对手，而是属于选区中的每一个选民，我想他们今晚已经做出了清楚的选择。由于纽约州更新新的国会地图，导致一些民主党现任议员更换了竞选选区，这使民主党的内部面临大洗牌，也因此纳德勒和马洛尼必须共同竞争第十二选区的同一席位。外界先前已预告，无论其中哪位资深议员就此下台，都是民主党的一大损失。当天，另一个初选战场佛州则是美国人口第三多的州，共有28个国会选区，其中十场选举最值得关注，但该州和共和党州长初选已毫无悬念。目前最受欢迎的共和党人之一，现任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没有竞争对手，但他在11月的民主党挑战者已经在当晚浮出水面，就是前共和党籍州长，后来加入民主党的前众议员查理·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在2007年到2011年期间以共和党人身份担任佛州州长，但他在2010年的美国参议院初选中失去州共和党支持并输掉选举后，于2012年加入民主党，并在2014年获得民主党州长提名，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时任共和党州长里克·斯科特。2016年，克里斯特赢得国会选举，成为佛州第13国会选区在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代表。自今年6月以来，大多数民调结果都显示，克里斯特在党内州长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德桑蒂斯在周二结束的投票前就预测，克里斯特将成为民主党的州长提名人。不过，德桑蒂斯表示，民主党无论选谁，都是在提名一个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反对他保持佛州开放决定的人，因此他对自己在11月获得连任充满信心。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调查显示，全球衰退的风险加大，各国央行可能收紧政策。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500年来最严重干旱，全球粮食短缺恶化；
美国9月份将主办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
避免珍珠港事件重演，美国加紧升级关岛防御，防备中共袭击；
调查显示，全球衰退的风险加大，各国央行可能收紧政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面对中共的咄咄进逼，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正在进行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改造。据美国之音24号报道，多位军事专家说，目前关岛的防御能力不足以应对中共的全面导弹攻击，急需尽快升级成功，以提高关岛在危机爆发后的存活能力，保护岛上的美国公民，也有助降低中共军队攻占台湾的成功率。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8月16号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乔安希尔近日出席2022年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时说，关岛现在面临着进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共的威胁。美国2023财年预算申请要求为关岛防御工作拨款8.92亿美元，包括为导弹防御局拨款5.39亿美元，为这个系统的陆军和海军拨款3.53亿美元。美国五角大楼上个月宣布，将在2028年强化对关岛的导弹防御。希尔中将说，2026年至少要在关岛建立部分的额外防御能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23号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讲话，参加了由乌克兰主办的第二届克里米亚平台峰会。马克龙在讲话中敦促国际社会，在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时，表现出毫不软弱、毫不妥协的精神。这场峰会汇集了支持乌克兰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表示，北约完全声援乌克兰，盟国完全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瑞典首相安德松则说，瑞典政府不久将提出进一步的全面支持计划，以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后的新闻会上说，乌克兰将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他说，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进行有关停火的谈判，因为乌方不想重复明斯克协议的负面经验，这导致乌克兰失去了对领土的控制。德国政府发言人8月23号在总理舒尔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德国准备在2023年对乌克兰提供超过5亿欧元的武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持续入侵。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周二说，斯洛伐克将向乌克兰援助30辆 BVP-1 步兵战车，他们则将从德国获得15辆豹式坦克。
根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专家的分析，欧洲目前正处于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中。欧洲干旱观测站最新报告，大约64%的欧盟国家处于干旱警告或警报之下。专家说，预计欧盟部分地区的温暖干旱气候将持续到11月，这将会加剧野火危机，并减少作物产量。欧盟研究专员玛利亚·加布里埃尔23号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严重干旱和热浪的结合带给整个欧盟的水位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一位联合国官员警告，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以及气候紧急情况引发的商品短缺正威胁和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极度饥饿的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在大流行之前有 1.35 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但在过去2年中数字增加了1倍多，达到2.76亿。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45个国家的5000万人已经处于饥荒边缘，80个国家还有3.45亿人面临饥饿，比年初增加了25%。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823金门炮战周年纪念日向到访的前美国高级官员们说，任何威胁都无法撼动台湾人民保卫国家的决心。他还期盼与民主伙伴们一道，共同抵御威权国家的威胁，捍卫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胡佛研究所代表团团长、前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退休海军上将詹姆斯·埃利斯，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时，曾经指挥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并协调另一艘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台湾附近海域应对当时中国试射导弹可能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他说，代表团对台湾和印太地区继续受到威胁深表关切，也担心台湾受到的安全威胁对全球半导体供应构成的潜在威胁。爱丽丝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表明，美国要跟台湾合作，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胡佛研究所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前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和几位前美国大使。
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份新报告，从15个主要城市警察部门收集的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由偏见引发的事件平均增加了约5%。这15个城市的总人口为2550万。相比之下，根据这份报告，这家研究中心从52个主要城市收集的更大样本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激增了近30%。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反亚裔袭击事件激增，促使国会去年通过了旨在打击仇恨犯罪的立法。拜登总统于2021年5月签署新冠仇恨犯罪法案，设立了一个新的司法部职位，以加快对跟新冠相关的仇恨犯罪的审查。在这项法案1周年纪念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司法部说，自2021年1月以来，已经指控40多人犯有跟这场流行病有关的仇恨罪。白宫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上周宣布，拜登将在9月份主持一次白宫峰会，以对抗仇恨引发的暴力对我们的民主和公共安全的腐蚀性影响。
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周二要求前总统川普提供更多证据，以支持他此前提出的希望取回被联邦调查局 FBI 扣押的材料的动议。川普在周一提出动议，要求当局提供更详细的所没收物品的清单，并归还任何不属于搜查令指定范围的被扣押物品。这项动议提出了关于川普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担忧，并说应当任命一位独立的特别主事官。动议文件还说，鉴于司法部和 FBI 对待川普的方式，他们无法相信 FBI 会妥善处理这些被没收的物品。由川普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埃琳·坎农周二说，他已经收到了这项动议，但他希望川普能够再提交一份详细阐述这起案件的文件。坎农法官在一份命令中说，为了帮助做出适当的裁决，在2022年8月26号或者之前，原告应当提交一份关于这项动议的补充文件，进一步阐述一些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调查显示，全球衰退的风险加大，各国央行可能收紧政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和起亚近日宣布，将在美国召回超过281000辆汽车，原因是车辆停放在室内存在起火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报告了25起相关火灾事件，但没有碰撞或者伤亡出现。现代和起亚已经告诉了一些大型 SUV 车主，应当把车辆停放在室外并远离建筑物。这次召回的车辆具体包括超过245000辆现代 Palisade SUV 和超过36000辆起亚 Telluride SUV， 出厂年份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这两家公司说，碎片和湿气会聚集在拖车接线的电路板上， 这可能会导致电器短路，从而导致火灾。现代汽车表示，经销商将检查接线，并拆除一条保险丝作为临时维修。起亚则没有临时维修计划。两家公司表示，正在开发最终的修复方案。此外，经销商都已经停止销售受影响的车型，直到维修完成。
周二，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和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布鲁克菲尔德达成300亿美元的融资合作协议。英特尔财务长辛斯纳说，根据协议，英特尔准备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新建的芯片制造设施，将由英特尔支付51%的建厂成本。辛斯纳说，新厂将由一个融资工具持有，而英特尔将拥有它的控股权。布鲁克菲尔德则将拥有这个实体的剩余股权，工厂营收由两家公司平分。布鲁克菲尔德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7500亿美元。他的基础建设部门经理合伙人皮克说，这类合作交易在能源和电信等产业很常见，现在也开始在芯片业出现，因为芯片业的资本需求越来越大。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最近拍到木星最新图像显示，这个太阳系的最大行星上充满了活力，巨大的风暴、卫星、星环并伴有极光。科学家说，这一景象前所未有。韦伯太空望远镜在7月份为木星拍摄了一组照片。NASA 说，由望远镜拍摄的几张图片合成的木星独立视图中，极光延伸到木星南北两极的高空，成为木星灯光秀。这是和来自太阳的粒子流互动造成的。这些图片来自韦伯望远镜的近红外相机，它有3个专门的红外滤光片，向人们展示了木星上的详细情况。这是因为木星红外光是人眼不可见的，所以这些光被映射到可见光谱上。科学家们和公民科学家施密特合作，把韦伯的数据翻译成图像。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去年12月发射，目前的位置距离地球大约100万英里。它可以探测到130亿年前，也就是宇宙大爆炸后不久开始向地球传播的光线。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其他13个印太国家9月份将在洛杉矶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这是这项经济倡议今年5月份启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部长级会议。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2022年9月8号到9号在加州洛杉矶共同主持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继续就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税收和反腐等议题进行积极讨论与磋商。拜登总统5月23号在访问日本东京时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目前框架有14个成员国，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涵盖约25亿人口。这是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为加强与亚太国家经贸关系而采取的最新举措，被认为旨在抗衡中共不断增加的地区影响力。在此之前，雷蒙多部长和戴奇在7月举行了一次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视频会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还在6月与各成员国部长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9月举行的首次面对面部长级会议将以拜登总统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前后与13个成员国进行的有建设性的在线会议为基础，以制定一个高标准和包容性的经济框架，推动经济活动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造福整个地区的工人和消费者。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印太经济框架不是涉及削减关税承诺的传统贸易协定，其关注的是应对21世纪的经济挑战， 包括制定数字经济的规则和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因为消费者面临着罕见的高通胀，不得不控制支出，而各国央行则采取收紧政策。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严格的 COVID-19 封锁，进一步损害了尚未从疫情中恢复的供应链，损害了制造业。路透社报道，周二公布的全球采购经理人调查显示，很多国家的商业活动正在收缩，短期内出现转机的希望渺茫。这项调查包括欧洲、亚洲和美国的采购经理人。 Capital 的保罗·戴尔斯说，简而言之，极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家庭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才能购买必需的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项目上的支出减少了。他表示，经济产出的减少是导致衰退的原因，更高的利率只对衰退起到很小的作用，真实原因是更高的通胀引发的衰退。八月份，美国私营部门商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收缩，处于1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服务业表现尤为疲软。路透社周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在一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 45%， 两年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 50%。 而欧元区的情况跟美国类似或者更糟，生活成本的升高意味着人们收紧钱包。整个欧元区的商业活动也是连续第二个月收缩。更令人沮丧的数据是欧元对美元汇率跌至20年最低点，而汽油价格却飙升，这些因素将会把欧洲拖入衰退。本周，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中央银行重量级人物将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年度研讨会，并可能会讨论未来加息幅度、经济的韧性等问题。路透社周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联储预计下个月将会再次上调基准利率，以试图遏制数十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尽管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政策，通胀在今明两年可能仍会高于美联储的目标。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